洛杉矶暴动升级，中共乘机出动。乌克兰蛛网行动幕后推手已披露，美国话普京或用导弹袭击乌克兰情报局。哥伦比亚 6.5 级强烈地震，以色列史上最大军售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洛杉矶街头的动乱急速升级，澳洲媒体报道，洛杉矶警方在街头开火，用橡胶子弹驱散暴徒。影片中一枚橡胶子弹击中站在街头报道的9号台记者。中共央视和网络打手即刻出动，专注于报道警察开枪。小粉红拿这件事和六四做对比，但被网民驳斥说六四共军发射的不是橡胶子弹，而是杀伤力极强的特务弹，无差别扫射抗议学生和市民，这个和洛杉矶性质不一样。洛杉矶街头大批反移民执法局的非法移民正在放火打砸商店、烧警车、用石头搭烂 ICE 的执法车，到处是红红燃烧的汽车，黑烟直冲天际。几千个暴徒仲占领洛杉矶最繁忙的101高速公路，拉起横额，截停其中一个方向的车流，上百辆车被困，道路瘫痪。一段影片中，十几个公路巡警被困在一座立交桥通道下，暴徒从桥上向他们投掷石头和炸药，一辆警车已经起火，时不时响起爆炸声，伴随汽车不停的警报声，好像战场一样，现场根本不见洛杉矶警察的身影。另一段影片中，一个暴徒手持墨西哥旗，站在一辆被毁的警车车顶，周围两架车已经起火，另外一班戴着口罩贴上违法标签的人围住拍照。政治评论员卡姆希格比就在洛杉矶现场，他上传这段影片并指出，洛杉矶的街道正式属于暴徒了。网民表示，这个不是和平抗议，是100%的暴乱。与此同时，在洛杉矶海关执法局大楼前，国民警卫队联合海关执法局官员和大批抗议人士对峙，抗议人群大多数戴着口罩，举墨西哥旗，发出谩骂挑衅声。现场自媒体人说，看到一串车辆开入海关执法局，一些车上面有国土安全部的标志，还有一些完全无标志，其中有一辆专供特警和军队使用的防弹装甲车。在抗议人群不断进逼后，士兵发射催泪弹，执行驱散行动。川普总统8号夜间在真相媒体发表文章说，州长纽森和巴斯市长应该为他们恶劣的工作向洛杉矶人民道歉，这些人不是抗议者，而是撩事斗非的叛乱分子。这个时候川普第一次用叛乱分子来称呼洛杉矶街头暴民，外界关注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美军将进驻洛杉矶，不少人建议川普这样做。例如肖申克发表文章表示，目前洛杉矶完全是无政府状态，是民主党支持的暴乱，引用叛乱法立即部署军队。美国北部司令部8号晚最新表示，位于加州的第7海军陆战队第二营约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已经做好准备，随时部署。8号早前，2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已经进驻洛杉矶，这项举动显示局势的紧张程度，因为国民警卫队通常由州长指挥，川普总统在无经过加州州长同意之下，引用叛乱法，由总统单方面接管州的军事资源，非常罕见，亦更加令人担心局势走向。历史上这种权力变化通常出现在极端情况下，如大规模暴乱或州政府无法控制局势时。加州州长纽森的表态令人担心美国的进一步分裂。 纽森七号威胁撤团加州，缴交俾联邦政府嘅税款。八号晚再指控川普侵犯加州主权，话我已经正式要求川普政府撤销佢喺洛杉矶县非法部署军队嘅行为，并将军队交还俾我指挥。洛杉矶市长海伦巴斯就将骚乱归罪于国民警卫队。他在采访中说，洛杉矶警方能够控制局面，完全没有必要派国民警卫队。警卫队士兵是在挑衅。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说，美国在1992年曾经派遣国民军，但和现在这一次还是不同的。历史上就是92年的洛杉矶暴动，就有派遣国民兵和陆战队甚至陆军，要看暴动的规模情况，用兵的合法性，这个是目前最大问题。总统他唯有在国家面临紧急危难的时候，才可以直接越过州派兵入去。苏子云进一步讲到，派海军陆战队进驻的区别，最重要的是指挥权的设计不一样。州国民兵的直接指挥官是州长，如果警方不够的话，他就会请这个国民兵出动，无论是救灾抑或是打压动乱。第二个是能力不同，国民兵毕竟是预备部队，每月只是训练一日。陆战队就属于现役部队了，无论是武器装备或训练，当然会比国民兵更扎实。陆战队的这个指挥权是在联邦，所以才说这次派兵的事件，整个议题的核心会是用兵的合法性。关注美国国安和国际局势的 X 账号，美国国土安全动态担心内战已经爆发。他表示，加州正在叛乱，因为他们全力支持非法移民入侵。不要搞错了，这个是美国漫长战争的第一场战斗。网民担心地指出，什么力量在背后将美国带入到混乱？洛杉矶还是原来的洛杉矶吗？政治评论员、班农战情室共同主持人纳塔利温特斯进一步爆料说，洛杉矶这场反 ICE 暴动的组织者是洛杉矶人道移民权利联盟，该联盟的资金来源之一是民主党网络筹款平台 AppBlue。 遥远的澳洲亦在平息关注洛杉矶局势，联邦参议员拉尔夫巴贝发表文章警告说，这种情况亦终将会在澳洲发生，我相信我们只有几年时间了。在洛杉矶等城市看到的混乱和社会衰败很快就会蔓延到澳洲，警讯已经出现，包括领导层软弱无力、移民肆意妄为、极左翼激进主义兴起，这个不是演习，时间迫切。洛杉矶的动荡是在国际局势动荡背景下发生，就更令人担心。川普重回白宫以来，正努力改写地缘政治局势，将战略重点转向中共，但目前俄乌战火并未熄灭，短期内甚至有更猛烈的趋势。伊朗核威胁没有解决，中共更一直在亚洲军事威胁台湾、越南甚至日本，美国内部的混乱可能令中俄伊找到可乘之机。苏子云说，92年的洛杉矶暴动就被发现共产国际有介入，还有2020年前黑人命也是命的暴乱，中共领事馆就被发现直接怂恿一些留学生去参与，所以我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不知大家怎样看洛杉矶目前的局势？你认为有可能演变成更严重吗？川普会不会出动海军陆战队？欢迎大家留言。乌克兰这个月初发动蛛网行动，重创俄罗斯空军。俄国近日公布一名男子的相片，他叫做提摩菲伊耶，据说他名为 DJ， 实为乌克兰间谍，亦是蛛网行动幕后推手。综合海外媒体报道，提摩菲伊耶生在乌克兰的日托米尔市，几年前搬到俄罗斯。 据了解，提摩菲伊耶在确认四个空军基地后，将无人机藏入火车车厢，再请了毫不知情的四位司机，俄称放物是起屋用，将无人机秘密运往各地。有消息指，俄罗斯情报机构已经展开大规模搜捕，试图拘捕提摩菲伊耶，但乌克兰国安局很快就对外宣布，这次行动的所有队员早就回到乌克兰，人身安全已获保障。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报复乌克兰，即使俄军上个礼拜对乌克兰全境发动空袭，但据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指，普京的报复还未真正展开，接下来可能是一次重大的多管齐下的攻击。美国官员透露，普京可能动用导弹和无人机，并锁定包括政府机构和情报部门等具象征性的目标。一名官员表示，俄罗斯全面报复的具体时间仍不明朗，但预计会在几日内发生。另一位美国官员指出，俄罗斯可能动用多种武器，包括导弹和无人机。这些官员并没有透露俄罗斯预期打击的目标，亦没有就相关情报进一步说明。其中一人表示，莫斯科的报复将是不对等的，意味着首发和选定的目标将不会和上个礼拜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军机场的攻击一模一样。一名西方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即使俄罗斯的反击可能已经开始，但预料将升温，目标可能包括具有象征意义的乌克兰政府机构。俄罗斯问题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考夫曼指出，为传达强烈信号，俄罗斯可能会使用中程弹道导弹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或其他地区的情报机关大楼或国防工业设施。不过考夫曼亦表示，俄罗斯进一步升高打击的力度可能有限，他认为俄罗斯要在现有的攻击基础上扩大打击，规模将相当困难，特别是在过去一个月已经不断加大了火力。综合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及美国地质调查局信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8号上午发生 6.5 级强烈地震，震央在中部城市帕拉特布艾诺，深度只是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哥伦比亚全境天摇地动，首都波哥大感受到明显摇晃。邻近四个国家，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亦都感受到影响。哥伦比亚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上，这种地震是波哥大近年来最强烈、建筑持续摇晃时间最长的地震。法新社记者说，地震发生时，波哥大的建筑物摇晃，四周亦有警报声响起，民众涌上街头或聚集在公园避难，有些人身上只是着住睡衣，一些父母安抚着细路，部分民众在寻找乱跑的宠物。多地区报告财产损失，房屋倒塌，到目前传出至少6人受伤，网上影片显示多地道路裂开。以色列国防部6月5号证实，德国将购买以色列战三防空导弹系统，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交货，这个是以色列史上最大国防出口案，会加大两国战略同盟。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国防防务网站军事识别报道说，以色列和德国在2023年8月签署国防合约，德国以约35亿美元向以色列采购战三系统，和以色列共同开发战三的美国已经批准这项合约。战三属于以色列多层次防空网络的最上层，能够在地球大气层之外拦截弹道导弹。以色列防空网络还包括铁穹和大卫弹弓系统。战三采用直接撞击的方式，在太空中摧毁来袭导弹，拦截范围超过2000公里，拦截高度超过100公里。 德国不单止成为北约第一个部署大气层外拦截器的国家，亦都令战三系统第一次出口并整合进入欧洲军队，增强北约对远程威胁的阻吓能力。战三系统已经在实战中展现了作战效能。在也门胡塞武装2024年4月14日10月1日飞弹袭击以色列时，战三成功拦截了敌军导弹。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留言分享，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